马书的前三章已经讲完了，虽然没办法回头总结，但您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观看教学的存档影片，也可以购买书籍或免费领取我们提供的 DVD。 前三章中，保罗在罗马书1章16至17节中发表了激进的观点，不是通过我们去做才能赢得与神的关系。我们与神的关系不是基于表现，是基于耶稣所做的。保罗说，这才是福音，是好的简直不像真实的消息，罪不会令你失去资格，自我的义也无法为你赢得资格，这一切都与我们应得的完全无关，是耶稣为我们做的，我们必须谦卑自己，把救恩当作礼物来领受。对保罗时代的犹太人来说，这太激进了。保罗知道他一旦这样说了，就必须开始为此声明辩护。于是他在罗马书1章18至20节表明，每个人对神都有直觉性的认知，每个人都要向神负责，不管他们是否被教导过，无论是否有人告诉他们关于神的事，人们内心都有这种良知和直觉，但却不是100%有效，因为人可以选择无动于衷。罗马书1章其余部分讲的是人们渐渐远离正路的步骤。罗马书2章，保罗开始说，看啊，我们都是有罪的。2章到3章，保罗揭示了人的本性，我们都不完整，是都不敬虔的。没有人追求神，我们都偏行己路了。罗马书3章23节，保罗总结说，我们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同样的，我们都是罪人，却都已经通过耶稣而得了救赎。现在代价已经付清，但你不是自动的就得到了它。罗马书5章2节说，你是通过信进入这恩典里。以弗所书2章8节说，借着恩典得救，这部分是神提供的，他为所有人提供了救赎，每一个人，任何人，哪怕是希特勒，你能想到的最恶劣的人，他们罪的代价也已被付清了，但这不会自动进入人们的账户，除非人来相信他。以弗所书2章8节，借着恩典，恩典是神的部分，还要借着信，若你不信也不接受，救恩不会自动进入你的账户。以上就是罗马书前三章的内容。若你能理解，这将完全改变我们与神的关系。神爱我，并非是我配得上他的爱，而是因为神就是爱。约翰一书4章8节，并非是因为我可爱。既然如此，我是否可以去过罪恶的生活呢？不，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，寻求神，学习神的话语，不是为了促使神爱我，而是为了让我明白他有多爱我。我的圣洁不会改变神的心，但圣洁的生活却使我的心转向神。所以我需要圣洁的去生活，寻求神，学习神的话，祷告。但是多学圣经，多祷告，并不会让神更爱我。若我做得好，他不会爱我更多；若我没做，他也不会少爱我。但是我学习话语，更新思想，我会更爱神。假如我不学神的话语，我就会少爱神。因为这个世界不会告诉你属神的事，世界只会告诉你坏消息。遗憾地说，事实上，连很多教会也不讲属神的事。总体来说，大多数教会仍在宣扬，你必须靠表现赢得神的恩宠。这是错的，但教会却仍如此宣扬。也有少数好教会在传福音，也有少数人在电视上宣讲真的福音。绝大多数基本还是说，你要做善行才能得善报。若你生命中有罪，神不会为你动工，不会回应你的祷告。神的灵不会充满肮脏的器皿。其实神别无选择， 因为我们都是肮脏的，我们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我们需要相信救主通过耶稣领受，不是通过我们自己。我想为你播放另一段恩典邂逅，是约翰和布兰达的故事。你可以看到二位的姓氏 Tote， 我不知道是否发音正确。约翰和布兰达，如果我读错了的话，请原谅我。约翰曾因毒品交易而入狱，他在监狱，我记得好像是12年，不确定是否满期才释放。在监狱里，他向神呼求，他得到了重生，开始体验神的接纳、爱和恩惠。他不配得，他知道他是不配得的，他应得的是一直坐牢，应该下地狱。但他仅仅是大声地呼求神，神就宽恕了他，神的爱淹没了他。在监狱里的余下时光也很美好，但是他出狱后去了教会。虽然这世界上也有好教会，但他去了一个宣扬必须赚取神的恩惠的教会。因着宗教，他失去了在监狱里时与神的亲密关系和喜悦。大家可能没意识到，但是多数人的生命中之所以没得到神丰盛的恩惠，都是因为宗教的教导。后来约翰听到了我的教导，他抓住真理，开始了美好的经历。现在的约翰和布兰达正在服侍着许多人。几年前，他们在我举办的恩典与信心大会上演讲，他们的见证故事富有力量。于是我说，你们只管邀请人们吧。然后有近1000人走了上来，其中许多人已经重生，也有人尚未重生，他们都上来受了圣灵的洗，很多人得了医治，他们的生命非常强大。请观看恩典邂逅这个故事，包含在免费 DVD 里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其他9个人的故事。在节目的最后，我们会与您分享如何领取资源，敬请观看。因为吸食太多的可卡因，我整个人已经失控了。有时我拿枪顶着自己，真想一枪爆了自己的头。我说，上帝，如果你真的存在，若你真的是上帝，你需要帮助我，因为我要死了。安德烈·沃麦克事工倾情制作。圣经学院毕业的约翰和布兰达已见证，成千上万的人因神无条件的爱和恩典而改变。多年前，这对蒙恩的夫妇曾被困在毒贩和卖淫的角色中，他们都是为了填补内心的空虚。这个故事讲述了神通过使用安德烈的关于自由与恩典的系列教导，帮助两个曾经是罪犯的荷兰夫妇认识到他们在基督里的身份。这是约翰和布兰达与恩典邂逅的故事。我父亲是个水手，是个非常非常冷酷的人，他铁石心肠。在我小时候，他总是说我不够好，我不行。父亲所有的朋友都是罪犯，在这样的家庭里，我的人生注定是个罪犯。我渴望赚钱，想成为罪犯，向世界证明我有能力做一番事业。15岁那年，我去了夜店，朋友给了我一些可卡因，我立刻上瘾了。犯罪与可卡因，这可并不是个好组合。吸可卡因越多，我就越疯狂，赚的钱越多，我就吸更多可卡因。当我认识我的妻子布兰达时，她是一名妓女。从事妓女的工作的确会使人的脑子变得不正常。我妈妈离开了我，她去世了，我总想找点什么来填补空虚。而约翰打从心底觉得自己不够完美，不够好。我们俩在一起像两只撒野的兔子，很疯狂，我们到处跑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那时我们的生活就像过山车，时而巅峰，时而低谷。 布兰达离开了妓女的行业，这对夫妇建立了自己的家庭，但约翰根本不准备安定下来。由于曾因毒品交易和抢劫罪进出监狱，约翰现在要开始扩大自己的事业。他在荷兰全国制造摇头丸，由于规模太大，他们必须逃离这个国家。我们逃离荷兰是因为警察开始调查。我们去了葡萄牙，在那开始卖摇头丸，赚了许多钱，多到无法想象。甚至我们必须用点钞机数钱，然后我们就像流水一样乱花钱。我们在葡萄买房子，有大别墅和豪车，看似什么都有，但其实很空虚。这一切都是那么疯狂，但是仍旧不够好，不够完美。我内心总是感到被拒绝，拒绝感一次又一次打击我，所以我开始吸食越来越多的可卡因。我会发疯，把厨房的墙刷成各种颜色。毒品会让人感觉自己已经不再属于这个世界。妻子认为我已经不正常了，她搬到别的公寓，不让我继续和孩子们同住。我甚至曾看到恶魔从墙里爬出来，有时我拿枪顶着自己，真想一枪爆了自己的头，因为我看到的一切都太可怕了。我说，上帝，如果你真的存在，若你真的是上帝，你需要帮我，因为我要死了。当时我并不知道，荷兰警方已经在葡萄牙找到了我，葡萄牙警方也协助他们。新闻报纸上大肆刊登了我被捕的消息，我是在葡萄牙历史上第一个大开摇头丸工厂的人。我被判有期徒刑12年，于是我们都离开了葡萄牙。那时候的我极度的抑郁，但是我的内心好像发生了一些变化，我心想，即使在监狱，我也需要做点什么。一天晚上，我坐在床上，突然间，我听到我妈妈的声音，她脸上的痛苦让我震惊。我听到了，我看到了，的确感觉到了。然后另一个画面出现在我的脑海里，我仿佛看到那些所有我伤害过的人压在我身上，他们仿佛有1000公斤，压得我无法起来。于是我倒在地上，根本站不起来。突然间，有亮光充满了整个牢房，那是巨大的光，像太阳一样。我开始尖叫，原谅我，上帝，原谅我，求求你原谅我，原谅我，天父，原谅我，我不想变成坏人的。我也不想那样，我不想再成为那样的坏人了。求求你，请你原谅我，原谅我。但他却只是先安抚我，他让我安静下来。然后他说，你已经被原谅了。接下来我只感觉到爱，一整个海洋般巨大的爱涌向我，爱和恩典的海啸瞬间包围了我，淹没了我。我觉得整个人被洗净，从里到外，从外到里。我不停地哭啊哭啊，我不明白为什么。直到现在，我还是不明白为何如此美好，毫无瑕疵，纯洁的景象会出现在我面前，整个倾倒在我身上，然后笑着对我说，你已经足够好了。在那天晚上，约翰的生活被永远改变，尽管被关在监狱，他却从未感到如此自由。约翰服刑10年后被释放回荷兰，由于不明白圣经，没有对话语的正确认识，他在基督里获得的自由开始被宗教的陷阱渐渐吞噬。他告诉我，我找到了上帝。我当时就想，哦，我的天啊，我心想，又开始搞新花样了，好吧，我就看看他结果如何。那里的牧师立刻告诉大家，我以前是罪犯，我有前科。他被强迫做志愿者，每周5天，每天8到10小时为教会里所有人做饭。因为我们是罪犯，所以只配吃苦，没地位。那时的我，如果周日没去教会，我感觉仿佛立刻要下地狱，因为不够虔诚。而且我也律法地对待别人，要求别人。 听着，我们必须做，我必须去教会，我们必须去祷告。如果哪一样没做好，那就是失格，不够完美，上帝会审判我们。我真的很不开心，因为对我来说，在监狱里我有真自由，可现在我出来了，我倒要开始做各种事来确保我足够好，足够完美。那一天上帝对我说，你不应该在这里。我心想，上帝啊，好吧。所以我立刻离开了那个教会，再没回去过。我开始上网搜索，于是安德烈·沃麦克的教导映入眼帘。他正在讲更好的祷告。你不能宗教化，如果你不爱上帝的话，上帝就不爱你吗？不是的，你需要以真实的自己来到上帝面前，和他说话。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变得不认可宗教，它只有形式和仪式，没有实质。突然间，我又重获自由了。就像我在牢房里遇见耶稣时一样。安德烈教导了关于灵魂体，他教导我们上帝的恩典，于是我在家里的沙发上躺了一年，每天花5个小时专门读这些书。上帝给你的都不是你应得的，他能这么做是基于耶稣所完成的一切，他把他所有的一切和他的美好属性都无偿地赐给了你。你只要谦卑自己，停止追求你的善行和良善，把他的公义当作礼物来领受。这个启示告诉了我，我已经足够好了。通过这些启示，我手中的圣经变得更生动。我开始用另外一种方式祷告，然后我生命中的所有事情都在发生改变。后来我收到了一本很薄的小册子，里面有一张卡片。原来他们有圣经学院，在荷兰也有分校。那时约翰从早到晚天天待在家里，我开始有点厌倦他，所以我对他说，如果上帝呼召你，你就去上学啊。约翰跟随圣灵的带领，成为了全科目学生，每天开车2小时去圣经学院。这段日子，约翰学习圣经，曾经的罪犯竟然成为基督的门徒。我每天学习课程里的教导和其他东西，学习圣经，我整个人沉浸在上帝的话语中。我学着像上帝爱我一样爱别人。我看到他在改变，他更多的表达爱，他更尊重别人了。于是我意识到，他可能不只是一时兴起。我想去看看他在学校到底做了些什么。我要跟大家分享，如果你能把上帝的话放在你心里，它就像一颗种子，它会自动开始为你带来改变。我根本分辨不出到底是哪个教导在带领我，是这个或是那个。但是经过一整年后，我终于明白了，到底什么才是上帝的爱。布兰达和我真的合而为一，成了一体。我发现并看到了他的恩赐，原来他很有天赋，我也看到上帝想要使用他，所以我学会了将他拥抱在我的怀中，然后他就像一束鲜花般开始绽放。毕业后，约翰和布兰达加入圣经学院的同工们，担任荷兰外展活动和宣教旅行的主管。在那里，他们的天赋、领导力和传福音的恩赐得到了施展。忠心服侍多年后，这对夫妇进入全职侍奉，他们成立了维他基金会。他们与全荷兰成千上万的人分享福音，这些人中也有犯罪背景或毒品成瘾问题的人。人们来参加活动，他们和我聊天，兄弟，上帝究竟为你做了什么？请告诉我，我也要像你一样。我们告诉大家，信徒的基本原则，我们的身份，我们的权利，神的恩典，这一切的美善，都是来自神的本体和他的美好属性，接着许多许多奇迹发生了。后来他们退出了荷兰本地活动，约翰和布兰达带着团队来到巴西。在葡萄牙的那段岁月，使得他们能用西班牙语毫无障碍地传福音。我们在巴西办教会，从荷兰带同工们来，让他们在大街上公开传福音。 我看到人们把自己的心交给耶稣，我们去戒毒所，在那里为耶稣做见证，大家都感动地哭了。之后我们教大家如何祷告和其他的一些事。在巴西的教会有很多律法宗教的规条，然而他们都在改变自己，因为我会告诉他们自己真实的身份。在基督里，你们就像他一样，你已经足够好了，他要大大的使用你。从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吸毒者们，到巴西被困在律法宗教规条中的信徒们，约翰和布兰达深深理解这些人的感受，他们激励了许多人，人们经历了奇迹和释放。这一切中最伟大的奇迹，其实是上帝完全恢复了约翰的家庭。约翰的母亲已经重生，他的孩子们正积极参与服事。至于约翰的父亲，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时光里，父亲和儿子成为了最好的朋友。在去世前，他接受了耶稣成为他的主和救主。所有美好的改变是因约翰得到了启示，单单因着耶稣的牺牲，我就已经足够好了。你不需要做好所有的事来赚取上帝的接纳，你被接纳是因为你相信他的儿子耶稣，他为你而死。现在就停止吧，不要试图去赚取上帝的爱，不要再逞强，因为你已经足够好了。不要再担心上帝会祝福你吗？你已经蒙福，大大蒙福，任何领域都蒙福。你是上帝的孩子，他觉得你很棒，你也应该喜悦自己，因为他已经非常喜悦你。